书接前文。
哎呀，德比斯一看这怎么办？外交大臣不答应啊。
德比斯又召会七英，还想进城，结果还没有达到。后来德比斯为这个事儿受到处分，被撤职查办。英国人又派了个新总督兼公使，叫文翰。哎，文翰上任之后问齐英这事儿怎么办。齐英一看，我的娘啊，这事儿我是办不了啊。最后他跟文翰说，这么办吧，我呀答应你，两年以后肯定叫英国人进广州，说话我算数，有一切的损失我来包赔。这文翰就信以为真了，马上报告巴木尊，说两年以后我们可以进广州。巴木尊一听，胡说，这就是拖延，有心操兵攻打中国，但是摆在巴木尊桌子上的问题成堆，他抽不出兵来。原来在这个阶段，英国人正跟俄国沙皇开战，双方争夺土耳其。这土耳其啊，原来是英国的势力范围。俄国人呢，为了缓和国内的矛盾，转移视线，发动了侵略土耳其的战争，就这么的跟英国人打起来了。英国投入大批的军队，现在想打中国没那个力量。巴木尊一看怎么办呢，就同意文翰的报告，说两年以后如果可能进城的话也可以，不过你要寻找一切借口抓住满清的把柄，到时候给他狠狠的教训。这件事情就这么缓和下来了。齐英啊，知道自己说瞎话，两年以后进城谁敢把握呀？到那时候进不了城，找我算账我受得了吗？干脆吧，鞋底抹油，我溜吧。后边的事儿啊，谁爱料理谁料理，与我无关系。他就准备了金银财宝相当可观的数目，命人送到北京去打点首相穆彰阿。这穆彰阿是军机大臣，哎呀，真有效的。再转过年来把他另调工作，齐英调回北京供职，他算卸掉了千斤重担了，这老狐狸溜了。那么接任他的是谁呢？这人是个汉族官员，叫徐广进。等他来到广州之后，也兼任办理外交事务。英国人向他提出，两年以后我们可进广州啊。这徐广进把脑袋一拨了，我不知道，那谁定的你找谁去，跟我毫无关系，我新上任摸不着头脑。英国公使文翰一听，哎呀，要你们这么换那么换的什么也不行啊。文翰暴跳如雷，吩咐一声，给我接济全部人马。全部人马有多少啊？也不超过5000人，把香港的军队都抽来，兵船21支。没出发以前，文翰挎着指挥刀当众宣布，这一次要给中国政府狠狠的打击，在南京条约的基础上要取得更大的权力，要求三军英勇奋战，摇旗呐喊杀奔广州，打算在中国人民面前炫耀武力，要强进广州城。这个消息迅速的就传到广东各地，特别是广州城城里城外的老百姓，大家是奔走相告啊！洋鬼子来了，英国鬼子又杀来了，打呀打呀！咱们说过，广州的民众不听邪呀，又有生平社学的领导，组织性纪律性非常强。消息这一传开，群众自动拿起刀枪棍棒石锁鸟枪火炮，纷纷走上街头，装好了沙子弹，街头筑成堡垒。广州城广州外
是戒备森严，老百姓插拳摩掌，准备跟英国人决一死战。老百姓是这样的，满清官府又什么样呢？这个两广总督叫徐广进，这个人呢书没少念，学底儿也挺深，唯独对外国人他的看法跟别人是一致的，叫这洋人非常强硬，只可顺着不可呛着，也是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。他一听说英国人打来了，吓得他赶紧下请帖，把巡抚大人百贵、叶明珍这些人全请来了，召开一次紧急的会议，商讨对付的办法。满清的官员多是腐败无能的，一听说英国人打来了，吓得抖一耳战，谁也没有主意了。其中这百贵还有点主见，赶紧躬身施礼：“志军大人，以卑职观看，英国人来势凶猛，不可阻挡啊。我的意思，干脆您开开城门，就让他们进来了。”叶明珍在旁边说话：“不对，志军大人，我的看法不是这样。英国人得寸进尺，贪婪无厌，允许他进广州，他就要进天津、进北京，何日结束？以我的意思，关闭城门，不要理他。”徐广进左右为难啊，他听见外边，这怎么着？是翻江搅海呀！命人探听，有人向他报告说，老百姓全都进了城了，各拿刀枪，准备跟英国人决一死拼。另外还派了两位代表，为首的叫殷殿臣，打算要见见各位大人。徐广进正没主意的时候，一想听听也好，让他进来。时间不大，这民众代表来到里头了，殷殿臣躬身施礼，在徐广进面前慷慨激昂，就把老百姓要跟英国人决一死拼的道理讲得一清二楚。徐广进一想，哎呀，要说得罪了英国人，英国人不能答应，那么得罪了老百姓，这事儿更麻烦了。要允许英国人进城，这老百姓嗷一声非造反不可呀。这，哎呀，他又一想，这么办，先试探试探英国人的来头如何，他们究竟想干什么，是进了城里就拉倒啊，还是有附加条件。他让百贵做代表去见这文翰，但是百贵到了兵船这儿，人家英国人拒绝接见。文翰说的明白，你是个知府，没有什么理由跟我会谈，有话咱们城里再说。百贵碰了一鼻子灰，摸头跑回来了，一见徐广进，哎呀，徐广进急得满头大汗，这是怎么办呢？后来民众代表都说，要这么办得了，你以两广总督的身份去跟英国人会谈。啊，把徐广进吓得一拨了脑袋，心说我去了还回得来吗？他说什么也不去。后来大家再三相劝，说你去了也没事，英国人开仗他有个目的，他能说把你杀了吗？再者一说，你是两广总督，封疆大吏，你要不露面，别人不好说话呀。动员了将近三个小时，这徐广进像哭一样，好吧，那我就去一趟。临走他把遗书都写上了，就怕回不来，带了一哨人马，等他见着英国人文翰之后，这文翰是挺不讲理，把眼珠离的，贵总督
有何面目前来见我？
哎呀，公使阁下呀，不好办呐！你说咱们两国在南京条约之后永修盟好，贵公使因何无故发兵呢？
胡说！我怎么算无故发兵？南京条约上明文规定，五口开放，英国人可以进城。为什么上海、福州、宁波这些地方都可以进城，唯独广州不行？你们历届的总督都点头答应我们进城，为什么出尔反尔，这一次本公使非要进城不可？
公使息怒，他是这么回事，按着南京条约，我们让你们进城是责无旁贷呀。不过事情很清楚，民众不答应啊。你想想，民是国家的帮本，作为朝廷也不好强迫。再者一说，在城外交易，在城内做买卖，不是一个样子的吗？何必非要进城呢？
总督你住口，我们必须要进广州，如果我们不进了广州城，就有损大英帝国的尊严，这件事情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
哎呀，民众实在不好对付，我虽然身为两广总督无能为力。
好，既然贵总督无能为力，那么你就看我的。
哟，这文翰真凶啊，把手一摆，开花强行进城。
英国的兵船靠近了码头，就想登陆，可就在这时候，文翰抬头往岸上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就见广州的民众人山人海，是一望无边呐、旗帆招展，袖带飘摇，各举刀枪，一个个狂呼呐喊呐、打死英国鬼子，英国鬼子有来无回，英国鬼子我们跟你拼了、这声音是震鸣天地啊，把文翰吓得一缩脖子。这小子脑筋蹦起多高来，心里头不服气，旁边有个秘书见势不好，趴在他耳朵上劝他：公使阁下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这老百姓确实不好对付，即便我们进了城，买卖不能做，睡觉也不安稳，这太危险了。公使，我看还是忍让一些的好。
文翰也不白给呀，这小子见硬就回，最后他把眼珠子一瞪，看着徐广进：
贵总督，你们背信弃义，将来出现一切严重的后果，由你们大清帝国负责，退兵。
他退了。徐广进擦擦脑袋上的汗，心里头想：这怎么回事？难道说老百姓有这么大力量，把文翰给吓跑了？
不管怎么说，谢天谢地，又算躲过这一关呢。等到回到城里之后，并不感谢老百姓，相反把这个经过奏明了皇帝。在这奏章里边，他极力表明自己的功劳，说什么单身贺敌胆，舌战文翰，没费一刀一兵就喝退了英兵。这个奏章一上去，这皇上胡了八度，他也不了解前敌的情况，认为徐广进立了大功，马上传旨嘉奖，把徐广进赏为子爵、体仁阁大学士，原来的广东巡抚叶明珍也封为男爵，其他的官员像百贵等等都得到升赏。可是徐广进呢，这家是个狐狸，心里是一清二楚， 他知道英国人不能走，还得回来，我要再认上早晚是个麻烦，干脆我削七英36招走为上策，这个烂摊子谁怎么收拾都可以。最后他花钱运动朝里的权贵，把他调任两江总督，这位就溜之乎也。他走了，皇上又传旨让原来的叶明珍升任了两广总督，监管对外交涉事宜。这个叶明珍是个什么人呢？今年61岁，是个老朽。不但这样，这个人一点能力都没有，也没有工作魄力。他一天干什么呢？就是信佛信道。他最信奉的是吕洞宾，早晚三叩首，佛前一炷香，这是他的大事儿。至于对外交涉事宜，他是一窍不通。另外对攻杀战守他也不明白。自从他接任两广总督之后，一不练水师，二不修城备，什么他也不管，一切都无所谓。可正在这个时候呢，英国方面也换了人了。原来的文翰，英国政府对他相当不满意，想他撤职查办，又派了两个人，一个是驻广东的总领事叫巴夏里，还有一个驻香港总督兼公使叫额尔金。这两个家伙都是侵华的老手，非常毒辣。可临行的时候，这两个人向国会提出意见，要求外相巴木尊给予武力支持，否则什么目的也实现不了。巴木尊告诉他们，你们先行一步，等着中欧战争结束之后，我一定抽出大批精锐部队前去支援你。就这样，额尔金和巴夏里就来到香港。这俩小子狼狈为奸啊，研究了广州的形势，一听说什么原来的总督徐广进调离了，现在新来的这个小子叫叶明珍，究竟叶明珍是个什么人，广州有什么安排，他们俩心里都没数，没敢轻举妄动，让巴夏里试探着往前干。巴夏里呢，一开始先用一些行文的办法，书信往来，跟叶明珍打交道。可是这个叶明珍一切都无所谓，他根本不跟英国人打交道，来信他也不看，就是一般的文件他连理也不理。手下有人向他建议，世君大人，事关两国交涉事宜，您还得亲自过问，来那些信您得看看。看什么？胡言乱语，跟他们没有什么话可说。手下人也不敢说别的了。这巴夏里写了有8封信，叶明珍连理也不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偏赶这时候出事儿了，在中国的领海之内，这一天来了一只船，高挂着英国的国旗，船里边有13个水手，这13个人都是中国人，而且是满清政府通缉的走私犯。他们在广州站不住脚了，就偷着跑到香港，也不知利用什么关系，租了一只英国船，这只船叫亚罗号。他们要凭着这只船和一面英国旗的掩护，来回倒腾鸦片。但这个事儿被广东的水师侦缉队发现了，向水师提督这一报告，提督一听，那可不行，你走私贩卖鸦片那是不允许的，而且是中国人，又是我们通缉的对象。他马上传令，命巡捕船把亚罗号包围了。包围之后，这些巡捕登上亚罗号船只，这13个走私犯一看是中国水师，当时脸就吓变色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检查。出了个检查，把舱打开，发现了50箱鸦片。不容分说，
把这些东西没收，把雅罗号扣留，把英国旗撕掉，把13个水手逮捕。按理说满清政府这么做没有什么不对的，逮捕犯人在中国的领海，这有什么错呢？啊，坏了，这个事儿就传到巴夏里耳朵里了。巴夏里连夜到了香港，见着额尔金，把这个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。额尔金先一皱眉，据我所知，这13个人都是满清政府的通缉对象，而且没加入我们英国籍，船是租来的，恐怕我们不便干预吧。公使阁下，您错了，南京条约上明文规定，即使是中国人，他在我们的船上犯了法，华人应当事先跟我们打招呼，不经我们英国政府的允许，他是无权采取行动的。现在叶明真公开背叛南京条约，怎么能说他没责任呢？哦，那你的意思，我的意思，向他提出严重抗议，必要的时候还要采取行动。那好吧，你就代表我向他提出抗议，命令他把船只、物品、人必须放回。是。巴夏里回去之后写了份强烈抗议，叫叶明真放人。开始的时候这叶明真光念经了，根本连看都不看，有人说这是主要的公事，你看一看吧。叶明真耷拉着大眼皮把巴夏里的信展开，叫翻译翻完了，他一听，啊，我认为什么事儿大惊小怪，抓了13个人，哦，还有鸦片，有什么了不得的？来来，把船、东西、人都给他放回去算了。哎，他说话谁敢不听？就按照他的意见，把船、东西、人全释放了。可是他做梦没想到，巴夏里拒绝接受。你们这小子想找茬吗？他说的明白，你们撕毁了英国的国旗，严重损害了大英帝国的尊严，就这么完事不可能，必须赔礼认错，另外要赔款。叶明真一听把眼一瞪，胡说，赔什么款？没有，他乐意要就要，不乐意要把人押起来，东西没收。